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鲜花基金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播周启，非常开心又是在下午的时间与大家一起再来聊一下我们市场的相关的内容。今天感觉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摄像头格外清楚啊，然后当然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聊一些不一样的内容啊。其实从去年啊，甚至说从之前的24年的924到现在的话，其实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 A 股上升的周期，那我们在这期间呢，也一直在跟大家去介绍，包括像我们新华的新力呀、新华的景和呀，这些含有权益类这个持仓的一些像是二级债基产品，像是偏股混合类基金产品。那今天的话，我们再回过头来，还是要跟大家重新回到咱们最初的起点，也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华安钰利率债来看一下咱们当今市场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债券市场的一些表现。那在正常的直播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想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风险提示。在本直播当中，我们所阐述到的观点和判断仅代表当前时点的看法，因市场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本直播当中所阐述到的观点和判断，后续可能会发生调整和变化，本直播仅用于沟通与交流，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也不代表新华基金对任何股票做出判断。投资者在购买基金之前，请先认真阅读基金合同、账目说明书和产品资料摘要等法律法规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与您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其实看到咱们弹幕上有小伙伴，也是领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福利内容也是要跟大家再做一个提示。今天依然在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可以到我们这个财富号首页，或者说在我们新华景和 C 的讨论区当中去找一下我们的直播福利内容。当然这个包这个福利内容已经是一个这个昨天更新上去了。如果说昨天直播当中大家有领取过的，那今天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看到了。之前没有领过的小伙伴可以再去看一下咱们在这个财富号上，在我们新华景和 C 讨论区的这个福利内容。另外再更正一下咱们弹幕上的这个小伙伴的这个发言不是上周的，是昨天的是周一给大家更新上去的，上周的那不过分了是不是？另外这个有小伙伴在问我们的这个新华安钰利率债这个债基它的这个风险等级的情况。你看，长时间不跟大家去聊我们的新华安钰那大家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些遗忘了它这个我们新华安钰利率债，因为它是这个纯债类的产品，主要投资的方向呢也是中长久期的利率债方向。中长久期的利率债方向，那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目前的这样一个风险判定上呢，它是属于22中低风险的纯债类型基金产品，那也是适合风险承受能力 C2 及 C2 等级以上的小伙伴来进行购买，来进行对应的配置。但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动一动您发财的小手去咱们这个购物车或者说是在咱们弹幕弹窗的这个地位置上呢，去点击一下咱们添加这个自选，添加关注，多去了解一下我们新华安钰利率债这支基金产品。当然，我们从这个24年到现在也会一直跟大家去讲述着咱们的这支基金产品所以说也是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详细的聊一聊它现在的一些变化。但另外看到他们小伙伴说这个每天都看相信您是每天都看，您周一说的这个也是说了同样的话但是确实是周一我们是更新了这个福利内容了 您如果说周一也关注过，周一也看的话，是可以去咱们财报首页，或者说是咱们新华结合 C 讨论区当中看一下。当然也是再次欢迎我们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也是欢迎大家在我们弹幕上给大家进行留言啊，也是可以，也是希望大家多去点点关注。今天周二了。周二已经到了，周末还会远吗？好嘞，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相关内容来哈。那其实说到我们新华安云利率债，那您听名字啊就能够听得到啊，听得出来咱们的这支基金呢，它是主要投资于这个利率债的一个方向。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不管是国债啊、地方政府债，还是政金债，还是央票啊，对于咱们个人投资者来说都没有办法直接参与，一般呢我们是会通过这种基金产品来进行参与。那其中呢这个利率债基金啊就是一种可以直接参与到这些产品的投向当中来的。那根据不同的期限咱们这个利率债的一些种类也是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有这种中长久期、中短久期的甚至说是有一些超短久期的。那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它的这个持仓呢其实相对来说就比较灵活，它没有局限于某一个固定的时间节点。那我们当下咱们的产品的一个投资逻辑会根据宏观经济的一个研判，以及对于持仓的这个利率债去进行对应的一个调整。那对超长期利率债也会根据相应的走势判断去做一定的这种波段收益式的操作。那既然说到了利率债利率债它的一个收益情况，那我们可以接下来看一下利率债收益主要从哪几个地方来。第一呢就是利息收入。其实我们不论是投资利率债产品还是投资信用债产品，利息收入是咱们债基的一个核心收益来源。那利率债也是通过持有这种国债呀、地方政府债、政金债等通过定期的这些债券支付的利息来获取这个利息收入，而利息收入也是通常占据基金收益的绝大一部分。刚才也说到咱们的这个新华安裕利率债它会对超长期的这个利率债判断其相对应的一些走势，去获取一定的这种波段收益。而这个收入呢就叫做资本利得的一个收入。那其实通过市场上这个债券的一些价格走势、收益率的一些表现来进行低买高卖的一种这种波段收益式操作，来帮助咱们的基金进行这个资本增值。那新华安裕利率债其本身没有严格的这种债券久期的限制，但是在当下咱们这个新华安裕呢依然是以中长久期利率债为主要的一个投资方向，组合久期相对于普通的纯债产品来说要可能会高一些，而且这种稍微高一些的组合久期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在当下这样一个债市重新走回正轨的一个过程当中去博取更高的一个收益表现。而债市尤其是债牛过程当中它能够帮助我们获取更好的弹性。那如果说市场出现了调整尤其债券市场进行调整，那我们可以根据产品的这个久期来进行灵活策略的调整通过降低组合久期或者持有高票息债券进行持有到期，去力争获取更加稳健的一些收益。那对于债券市场来说一方面基本面的改善可能在当下还需要进行观察，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市场环境依然处于弱复苏的一个过程当中之前我们讲这个咱们的这个新华锦盒也讲到了当前的经济复苏阶段还是在一个弱复苏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情况还有待像是金融数据的一些发布像是我们GDP 增速的一些数据公布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当下为了这个市场上这些实体经济的复苏，为了咱们这些民企业的一些发展， 那货币政策依然是处于相对宽松的啊一个表现啊一个表现的。那市场上流动性依然会继续保持合理充裕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而后续伴随着货币政策的这种持续发力，整个的往普利率中枢未来可能还会继续下行。那咱们新华安云利率债作为一支中长久期的啊这种利率债产品，在牛市啊尤其是债券牛市当中进攻性较强。那在广普利率中枢继续下行的这样一个周期当中，我们期待啊它会有更加亮眼的表现啊，我们也期待它会有更加亮眼的表现。所以说啊，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啊在咱们当下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新华安云利率债这支也算老生常谈的基金产品。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啊除了了解产品本身，除了看到产品的啊它的一些啊这个具体的情况之外呢，也可以啊去在我们的购物车当中添加一下自选，添加去关注这个产品啊。那在牛市当中啊应该如何来进行配置呢？其实我们弹幕上这些小伙伴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这个小伙伴问的，牛市买债稳吗？那其实债券产品啊作为我们资产配置的一种啊，它在我们不论啊是牛市市场还是熊市当中，它都是不可或缺的。那本身呢它是一个表现啊要比股票更加稳健的一个品种啊，更加稳健的一个投资品种，而且呢它可能在部分的时间节点上它收益表现啊也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啊在这个收益和风险的一个平衡的过程当中啊，去寻找一定资产配置的这种啊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啊，是可以去做好对应的配置。那现在的话啊，现在的话我们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既不能说债市不牛啊，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广普利率中枢还在持续下行，而且货币政策还是相对宽松，市场上的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而且央行在近几个月啊还是持续的公告啊下场去啊对这个国债进行交易进行买卖，同时啊在未来还有一定的这种降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预期我们可以判断的是债券市场啊也还是在一个啊相对走牛的通道当中，利率还是在一个相对下行的通道当中。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如果说去配置债券基金的话也是比较适宜的啊一个时间节点。当然那目前啊这个股票市场受到啊海外的地缘政治冲突影响，以及国内啊这个四月份啊年报季财报季的一个影响啊，目前确确实实市场的震荡可能会比较多。那通过债券类基金产品的一个配置，可以对冲掉股票市场上这样的一些震荡以及波动的风险，那帮助我们平滑账户当中的啊这些资产配置的一些表现。那因此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当中去关注我们新华安云利率债，去啊多去了解一下我们新华安云利率债。同时符合风险承受能力的小伙伴啊，刚才所提到了啊这个风险承受能力 C2 级 C2 等级以上的小伙伴，也可以做好我们新华安云的产品的一个对应的配置。那展望啊咱们26年的这个二季度往后啊，其实在15规划全面布局，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之后啊，像是一些 AI 啊生物制药啊脑机接口等等前沿科技正在逐步的突破，他们去推动着我们国家制造业从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进行转型啊。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正在逐步的修复，这些叠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将进一步增强经济企稳回升的确定性。那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呢啊，经济复苏依然面临着多重的挑战，外需放缓的压力持续啊，国内供强虚弱的矛盾 它还没有根本的缓解，价格低迷的负面影响依然值得警惕。再叠加房地产市场复苏相对来说啊，它是比较乏力的，地方政府这个债务压力也有一定的这个较大的一些问题，那这均会制约着我国经济啊向持续的这种复苏的一个节奏和力度。但是这种温和复苏的格局，它并不会因经济过热而引发货币政策的大幅的收紧。那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经济走向，国内的这个央行呢依然是处于这种降息的通道当中，尤其咱们国家央行明确的表示2026年降准降息仍然是有一定的空间，这也将成为2026年债券市场利率震荡式下行的核心支撑。而经过去年2025年债市的一些横盘的调整，债基的这种配置价值也有望进一步彰显。那我们经过了24年的债市的牛市，经历了25年债市的调整，到了26年，那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债券市场，整个这个固定收益类产品市场，它的本质啊，从来都是时间沉淀的价值，它并不是某一年或者说某一个时间节点给大家带来这种市场上博弈式的这种追涨杀跌的这种刺激，更多的呢是刻在骨子里的稳健的信仰。那2026年我们相信我们的新华安云利率债还将依旧坚守初心，恪守风控的底线，深耕投研精准定价不困于短期的活动不惑于逐利虚名，以专业之力去妥帖的守护每一份的托付与信赖。因此也希望各位小伙伴在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您如果说有对应的资产配置需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新华安裕利率债这支基金产品上多去了解一下多去关注一下。无论您是点击添加自助添加这个关注也好，还是去多多的做好我们债基产品的一些配置也好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了解一下。那另外的话再跟大家说一下，看到弹幕上又有小伙伴在问风险的问题，新华安裕利率债它是属于22中低风险，它名字中带有利率债它的大部分的这个投资的方向也都是利率债在这个债基持仓的过程当中 80% 以上是要投资到利率债产品当中。那另外的话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它的这个久期相较于其他的纯债产品目前来说稍长一些，属于中长久期这样的一个配置，所以说在债券牛市的过程当中它的弹性要相对来说更大一些。当然我们依然建议各位投资者小伙伴在购买债基的同时，更多的放平稳了自己的心态，就如同咱们之前所提到的这个价值投资的一些方法一样，包括针对这个权益类产品价值投资在市场波动成为常态的一个背景之下不去盲目追高同时呢在市场出现回撤的时候进行左侧这样的一些加仓，道理都是通用的，不论是股票产品还是我们固定收益类产品，那逢低加仓不盲目追高才能更好的行稳致远。那展望整个的二季度市场在影响债券市场的定价当中这些多个因素之上呢，目前来看的话多空信息依然相对来说比较平衡。那需要关注的是呢，第一是权益市场波动，第二则是市场上的供需关系的扰动。那我们看一下关键的相关数据包括这个一从通胀来看，二从股债的表现来看，三是央行的这种潜在的降准降息缩量投放这些对应的政策来看那四月上旬公布的三月的经济数据对当下的债市是相对有利的，那 CPI 同比增速大概率 整个的这个 CPI 同比增速出现回落的一个情况，出口同比增速也有所下降。那同时社融信贷增量可能也社融信贷增量目前表现也是相对一般的。那在此之间降准也是可供博弈的潜在利好。但超长情绪转变可能还需要等待后续的一些增量的变化。那我们接下来看在这个通胀交易之下短中长期的一个债市的逻辑。那我们把目光重新的聚焦到这个地缘政治冲突上那不光是我们的权益类市场会讲到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债市也会讲到那美伊冲突它不仅仅是影响了像是原油这种大宗商品类产品价格的一些波动从而影响了下游的一些上市公司，它同样也会由这个债市的一些冲突地缘政治的冲突导致通胀数据的变化，而通胀数据的变化则会影响咱们债市的这种短中长三个时间维度的一些交易逻辑。那现在来看的话在这个前期咱们这个四月份之前的话，短期其实更多的是受到情绪面的一些驱动。那上游向这个中期上游向下游的这个传导力依然是有对应的一个通胀传导的一个阻力，而长期的话我们需要关注的更多的是这种经济修复和通胀回升共振对长债的一个压制。那看短时间来看受到油价冲高所驱动的这种通胀定价受到了这种短线的情绪影响市场上的这种溢价是高于基本面的。那债市对于这种波动它的脱敏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对比25年末咱们26年初的这个通胀层面实际变化主要还是大宗商品涨价所引起来的。那同样我们要看到这个因为二月份受战争影响它的这个 CPI 的同比读数冲高并非是预期之外，它是有一定的这种预期，而年内 PPI 同比上行它同样也是在预期之内，仅因供给侧扰动使转正十年进行了这种迁移，而通胀数据本身超预期的成分整体来说相对有限。那市场的剧烈反应更多的是因为地缘冲突的这种不确定性叠加数据窗口期所催生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溢价产生了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回顾之前这个十年期债券在这个1.8% 左右的这个收益率表现的时候呢，在前期也有这种恐高的情绪，但是在短期内受到这些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或者说是这个通胀的一些影响，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变化。而从中期维度来看的话 PPI 向 CPI 进行传导，上游向中下游传导的这些阻力依然存在，那涨价的扩散性还需要去继续观察。我们参照21年下半年至22年上半年当时的一个市场表现， PPI 同比一度突破 10%， 但 CPI 尤其是核心 CPI 它始终表现相对来说比较平稳。那我们结合25年下半年国内，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产能利用率同比走弱，当下生产端和内需的现状尚不支持涨价一致性的向下游传导所以说大部分的影响还是由产业中下游通过压缩利润来进行吸收。那短期内上游商品价格它的这个上涨情绪溢价支撑是高于实际的基本面表现，需求端反而是远期承压的这样一个逻辑。而从更长维度的一个周期来看的话，国内经济的修复以及通胀回升长期回升它是共振的。 偿债利率相对来说有可能产生一定的这种逆风，但是拉长来看啊，国内经济确实存在着长期修复的逻辑，不论是出口端还是商品结构，它持续着像这种集成电路啊、汽车啊、船舶等高端制造啊去进行升级，目的地啊也像这种东盟啊、拉美啊、非洲等多元化来进行拓展，长期来看国内的经济发展韧性可期。而在内需端无论是就业和收入预期的这种边际改善，叠加促消费政策的持续发力，我们可以看到消费修复的方向正在逐步的确立。而地产端核心城市量价已逐步呈现了这种筑底的特征尤其前一阶段看这个市场上的相关的一手房、二手房销售数据来看，部分的这种超一线城市或一线城市，它的这些房屋的销售数据已经是得到了比较显著的改善和修复，对经济的拖累也在逐步的收敛当中。那同时在经济周期的这个维度之上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朱格拉周期对于设备的更新的启动，康波周期当中AI 发动机的这些相关的一些酝酿，多重周期都是在底部进行交汇。那虽然说磨底这个依然是有一定的这个过程仍然需要持续的进行观察，但是在未来经济持续复苏表现持续向上的这样一个方向已经趋于明朗。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叠加通胀中枢从底部温和的回升，名义 GDP 的这样一个增速也将逐步的去进行改善，债市也会有对应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尤其是这个超长期品种。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像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它的表现可能就会更加的让您值得去进行一定的关注了值得进行一定的关注了。那站在当下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2026年整个的这个二季度以来债券市场从这个偏弱震荡一直到现阶段表现有所企稳甚至说开始走回到这样一个债牛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光是看到有这个市场上央行的一系列的这种政策的支持，还有市场流动性的对应的这样的一些支持。那不论我们看到是在这个资产配置当中，由于权益资产可能会呈现的这种较大的一些波动需要通过债券产品来进行对应的这种风险的对冲也好，还是咱们各位风险承受能力可能相对较低的小伙伴需要运用债券资产去获取更好的这样一个资产配置结果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在当下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去做好对应产品的一些配置。那综合来看呢，当前的市场上的这个债市的一个利差空间指向结构上的这个结构期限结构上的这个表现呢，与我们新华安裕利率债所关注的这些中长久期的债券都是比较重合的，它们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突出。那我们再看市场这种超长债目前可能依然不太稳定，但是像是一些中长久期或者说这样的一些品种可能相对来说已经经过了比如说一些机构存款自律升级的这种催化利差也已经压缩到了较窄的水平，继续这个债市继续下行的空间相对来说比较有限虽然说十年或以上的这种超长久期品种面临着输入性通胀或经济预期改善以及固收价赎回的压力这样的一个多重的扰动，风险收益比相对偏低，更适合去做这种套利或者说是波段交易的这样的一些策略，而非单边做多。但相比之下 啊，咱们新华安云运转它所关注的这种中长久期啊这些方向上的一些这个对应的这种债券产品已经是有了一定的性价比，而且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债券市场当中也像我们股票市场一样做到逢低布局，做到长期投资，同时也要平稳好自己的心态，不要被短期的这种市场波动所困扰。那各位小伙伴们啊，今天的这个直播内容基本上就到这儿了，看一下大家是否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一个陪伴与关注。相信我们新华基金的直播间当中不光会有我们新华恩运绿站这种与大家陪伴了这个将近两三年的这样的一些老伙伴，在未来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新产品与大家共同的在咱们资本市场当中获取更好的一些收益表现。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一些陪伴与支持，多多关注新华安云绿站，多多关注新华基金直播间。